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等候在熊浩的哈佛谈判术。那上一次课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开始介绍了一个关于人际互动当中的一个标准工具啊，或者是一个经典模板，叫听力的三角形。那上一次课我们详细给大家解释了问的技巧。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体会啊，在我们 move on 之前，这个世间的知识啊有两种，第一种我们把它叫做方法，所谓的方法就是立等可取，马上就可以转换成现实当中的对话话术，而第二种方法叫方法论。这样的教学它不仅仅是关心说方法怎么样操作，它还要向你系统的阐明这个方法的根在哪里。坦率地跟各位说，我平常在一些顶级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做培训，他们发现方法论比方法更重要。如果你只学习方法，你会陷在这个情境当中，情境一变，你的方法也可能是一种错误乃至致命的技巧，而方法论不会。你只有真正的把这棵树从树根到树干到树叶到树冠全面了解，你才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生长出什么样的绿枝。回到我们这个特别务实的部分，上一次课我们谈了问，麻烦各位用开放性的提问方式，用纵向和横向的方式，寻找那种在硕大房间当中生怕碰碎玻璃的器皿和戳破啊彩幻的气球，这样一种微妙轻松但是巧妙的提问方式。今天我们将谈另外一个部分，当你抛出了一个问题，而对方也听懂了，开始回答的时候，你在干嘛呢？你在听。听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无比简单的，因为只要我们的耳朵没有疾病，完全可以听世界上的所有的声音，无非都可以张开我们的耳朵，然后收入我们的大脑。我今天要跟大家辩证或者说纠正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听没有那么简单，听不等于聆听。美国学者他把 hearing 这个单词和 listening 做了区分，所谓的 hearing 就是有物理震颤，有客观声响，而你耳朵没有毛病，你接收到了这个声音，这个东西叫 hearing， 它只是一种应激的自然的本能的肢体性的反应。而什么叫 listening？ listening 的意思是你对聆听的过程投以专注。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实验，如果各位在开车，各位正在处理重要的工作，麻烦各位千万不要尝试啊，那是带危险性，因为我现在要开始支配你的行为过程。我希望大家如果可能的话，在确定你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是舒适的，是没有风险的，麻烦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只让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关心在听的部分，你全心全意去听，你试图去看说你的耳朵捕捉到了什么。我们是十秒钟好吗？来，我开始计时，我们十秒钟试试看。一定你在刚才听到了一些你本该产生耳膜震动但完全被你意识忽略的东西，它可能是风声，它可能是雨声，它可能是空调的震颤，它可能是隔壁的杂音，它甚至有可能是你自己刚才深呼吸的那种平稳顺当的呼吸声。当你把你的注意力啊放逐到你的听觉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才真正让你的听力得到觉醒。谈判力的作者 Willen Ury 他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经验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就是在旷野上如果有一棵大树轰然倒塌，但是周围根本没人，请问到底这世间有声音吗？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肯定有，大树的崩塌一定是轰然倒下，然后树枝的震颤和大地的碰撞溅起的尘土，这一切其实都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声响，但是在 listening 的意义上其实没有出现过任何声音，因为没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投注精力。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这件事情 是关于听力涵养的获得，真正把注意力放到听觉中去，这个东西看上去简单，其实完全需要训练。禅宗的修持方法当中有一种特别重要的修持方法，这种修持方法叫正念。说得太玄了，正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你所有的生命重心都放诸在此时此际。我们其实非常陌生这种感觉了。各位现在如果在早上刷牙，你看你已经没有刷牙的正念，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精力并不是完全放在这刷牙，你的精力放在哪儿呢？听熊老师上课呢。各位多长时间了你没有好好吃过一次饭了？我所说的吃饭不是质量问题啊，而是你把你所有的精力跟重心放在食材，放在温度，放在口味上。你要么就想着说赶紧吃完有下一个工作，要么就是边这个吃饭边在刷最新的美剧、最新的电视剧或者各种娱乐的相关信息。你辜负了最美丽的食材，因为你所有的精力并没有放在吃饭本身。我们洗碗的时候我们会真正喜欢洗碗吗？不是吧，我们心中有各种焦虑，说这种事赶紧赶紧赶紧，我们听着音乐，我们听着新闻，我们听着熊老师的上课，我们要每一个碎片化的时间都被另外的事情重新注入养分和能量，以至于我们根本就离开了正念，就是正在身处的当下。所以听觉被唤醒其实是一种关乎正念的修行，你必须要体会这种念想，你必须要沉浸这种念想，你必须要不让你的情绪把你整个听觉的习惯给带跑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别人说一句话，你的感觉是聆听吗？不是啊，你的感觉是批评，是判断，是回应吗？所以史蒂芬·科维，也就是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的这个伟大的作者和管理学大师，才会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说大部分人在聆听，他的目的根本不是聆听本身，而是回应或指责呀。我们离聆听的状态太远了，我们离聆听的正念太远了。对听觉的觉醒不是把耳朵变得更聪慧，而是对听觉正念的要求和回归。禅宗当中有一个说法，大家听到之后都会不能理解，叫初为修禅。打柴的时候想做饭，做饭的时候想修禅，真正修禅之后，打柴的时候想打柴，做饭的时候想做饭，修禅的时候想修禅。把自己的观念不被杂讯迁移，不被纷扰沦陷，而能够真正专注的专注在你正在完成的聆听过程中，这哪里是一种技法，这分明是一种身心一体的修炼。听觉是需要被唤醒的，这是我们在听力这个部分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实验。既然是实验，平常大家在过程当中就可以练习，你可不可以判断一下，你平常在听领导讲话的时候有多大的分量你是由衷在听，而不是心里面说这个东西还要再讲一遍，怎么那么啰嗦，喃喃自语。你在跟爸妈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可以校正一下，你到底是在由衷在听，还是说老妈怎么又在讲这些有的没的，让自我的那个抱怨、紊乱、纷扰停下来，让自己掏空而变成一个聆听的容器。试试看，练习之后听觉的正念会给你的生活，或者说得更勇敢一些，会给你的身心产生改变。那什么叫做不是恰当的积极聆听的状态呢？或者你的听觉没有被唤醒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的情况啊，我们试图通过这个远程的声音能够跟各位做一点点小小的互动性的实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已经快期末考试了，你期末考试完成之后呢，你妈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考多少分呢？能考班上第一吗？你继续去努力了吗？我问你，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抱怨、比较、反驳、愤怒、压抑。一旦有这些想法，你已经离开听觉的正念了，因为你并没在纯然聆听的状态当中。你事实上虽然是无声的，事实上你是在想反驳，你是在想对话，你是在想辩解。所以我们会给大家两个标志啊，如果这个听的状态是良善的，它应该是 没有比较的 No compare 没有判断的 No judge 这两个标准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听力状态是安安稳稳的放置在聆听的正念中，还是已经跳脱了正念进入到某种战斗模式里。所以即使是对方给你是指责，即使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真正的积极聆听是对这些所有的观念保持好奇。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切，你是得到了什么样的资讯吗？你是获得了什么样的消息吗？让好奇成为我们聆听的内生的动力，而不是让判断、评价、比较打断或影响了我们纯然的听觉过程。我知道这个例子啊，我只举的是学生，但是在职场当中面对同事们之间的沟通，在汇报过程中面对领导怀疑的眼神，我们是好奇去探究他们的那个世界并保持我们的未知的谦恭呢，还是随时做好准备坑回去撕回去呢？所以当我们在讲积极聆听的时候，我还是重复刚才说过的话，它是一种身心修炼，你必须有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反思自己日常行为当中的心智模式，反思自己曾经记忆为常的互动习惯，让听力的善根能够重新生发。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谈判情境当中，比方说两个公司在做沟通，这个一定会涉及到议价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大家学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谈判方法，但其中有一个肯定是让大家说勇敢地给出第一个的报价，对吧？我们如果用常人的未加修饰与训练的听觉方式去反应对方一个报价，你肯定会啊，这个东西你居然敢说那么贵。你看，这是一种未被修饰的聆听方法，你在介入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内生的动力是害怕、怀疑、比较，甚至是否定，所有这些情绪其实都把你拉出到了聆听正念的轨道上，更多的其实是让你做一个敌对的反应，而不是真实的理解。正确的聆听方式是什么？正确的聆听方式是你听到了对方的言说，你觉得这个报价实在太夸张了，但你仍然保持好奇，以至于你会问出我们前面说过那个关键的具有杀伤性的问题，我想知道贵公司为什么会报那么高，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考虑是什么，你真正的态度是好奇，你真正的做法是获取更多资讯，而不是跳到具体的局势之中跟对方开始进行撕咬或拉扯。听力的正念是让我们在所有沟通环境中推动我们聆听与互动的那个动力源头是好奇心。你会有点担心，你会说这样的话会不会亏？不会啊，你没答应任何东西啊，你只是想让资讯收集得更完备，你想让信息了解得更透彻呀。这种了解怎么可能会让你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呢？让推动听力的动力在商务谈判的对话中是好奇，而不是判断或比较。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听力实验，那只是这个实验呢倒不会影响各位开车啊，如果大家处于在这个生活的一个特殊场景当中没有关系，这个声音是可以一直陪伴你的，但问题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小伙伴，所以如果今天各位现在周围没有合适的小伙伴，不妨在另外的一个时间记得熊老师这个关键的作业。今天我们作业不布置别的，我们就布置这个，就是你要跟你的小伙伴去完成一个练习，你在跟他练习的时候你们分一下角色，两个人先后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个人说话，说一个最近你带情绪的事情。什么叫带情绪的事情？带情绪事情就不是流水账你知道吗，而是说一个让你开心、让你困倦、让你为难、让你忧伤、让你不爽、让你兴奋的任何一种事情，只要这个情绪曾经刺激到你，这个情绪可以是向上的激扬澎湃，可以是向下的阴沉低暗，都可以。说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小伙伴，情况一，麻烦他扮演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聆听者，他尽己所能去想象那些职业的外交家们，去想象那些中国最优秀的职业合伙人们，去想象那些中国顶级的商界精英，当他们在有意识地聆听对方说话，并要释放出最大的善意、尊重与热情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不用去查任何的资料， 用尽你的想象力即可。不用讲长，大概讲40秒钟，你们把这个小游戏停下来，你们角色对换，刚才用最好的态度聆听的那个人，他来讲他刚刚过去几天当中一个带情绪的事情，而你呢，你来听，只是这一次麻烦你扮演这个世界上你能够想象的最烂的聆听者，他们多么的没有道理，多么的不修边幅，多么的让人受到压抑，尽己所能想象这样的一种极为不堪、极为难受甚至极为屈辱的状况。当两个东西做完，请大家拿出一张纸，重要的是记一下对方用了哪些行为，以及你有什么感受。所以这张纸应该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那个积极的聆听状态他做了什么，而你的感受如何。第二种情况应该是那个消极的这个言说状态他做了什么，而你聆听状态如何。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希望大家完成这个作业。我们在今天页面当中，我们会把那个表格的试用模板发给各位，填完之后我们下次对这张表格进行总结。这个作业很小，但这个作业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听力实验，通过它我相信在下次课碰头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我们下次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